第二个报告案子。
报告事项第二案，请代表翻至平板三十一页报二至二，是牙医门诊总额执行概况报告案。简报第二页为报告大纲，请参考。第三页有关于2013年第一季贬值预估，请看简报第五页。预估的浮动贬值是0.9506，平均贬值是0.9510。那各分区的预估贬值请代表参考。第六期为2013年第一季牙医总额医疗供给及利用概况。第七页是牙医的诊所数，近五年均为正成长。那2013年三月统计，6905家，成长0.77%，各分区以北区成长1.4%最高。第八页为牙医师的职业数，就分区而言，近五年均为正成长。2013年三月总计16327位职业牙医，成长1.7%，各分区以南区成长2.6%最高。第九页牙医师职业数，就层级别而言，成长率以医学中心成长7.6%最高，区医院为-15.8%。和2013年医院评鉴有层级上的异动有关。第十页就诊牙医人数，那2013年第一季就诊牙医人数为531.9万人，成长4.1%，各分区以北区成长4.7%最高。第十一页医疗服务价量比较层级别，2013年第一季申报件数867万件，成长2.4%，医疗点数124.1亿，成长4.8%，平均每件医疗点数为1431点。第十二页就分区别而言，申报件数及就医人数各分区均为正成长，那以分区成长分别成长3%及4.7%最高，医疗点数也都是正成长，以台北成长5.4%最高。第十三页是价量比较的案件分类，那在申报件数以牙医特殊医疗成长5.3%最高，医疗点数方面以牙医急诊成长12.6%，以及每件平均点数也是牙医急诊18.1%成长最高。简报第14页到19页为申报医疗费用不同维度之比较，请各代表参考。在简报20、21页是汇整了全区以及各分区的费用成长率，请代表参考。简报第22页、23页为2013年第一季牙周病统合照护执行情形。第23页在今年第一季的第二阶段，就10227的申报件数是6.8万件，那服务人次的执行率是22.83%。在三阶段的910217到910237的治疗合计点数是6.6亿点。那它的成长率如果以一般的方式计算，它的预算成长率是21.19%。那如果是以牙全会建议的计算方式，它的成长率是23.32%。那在牙周统合的照护层级别而言，是以基层的诊所成长率3.14%最高，那在分区别是南区8.77%最高。接下来简报第25到27页是2013年专款新增项目的申报情形。第25页，高风险疾病口腔照护是3月1号开始实施，那请参阅。那在下一个是牙科计划以及牙特定病人牙科就医安全，皆在2013年四月一号生效。那有关于口腔疾病、口腔照护及牙科计划专款新增项目，请牙全会依总额协定事项于5月30日前提出与一般服务费用重复或替代情形，以利2014年度总额协商。简报28页到39页为2012年牙医总额各专款执行情形。在一般服务移拨专用的状况，首先是医疗资源不足地区改善方案之核实申报费用，执行率是93.6%。第二个是弱势乡镇医疗服务提升奖励计划，执行率是17.4%。然后最后一个支应高风险疾病患者牙结石清除全口9109年息，执行率是8.9%。 那在医疗资源不足地区改善方案的预算是12年的执行率是96.8%。31页是牙医特殊医疗服务预算，12年执行率84.9%。第33页，牙医急诊医疗不足区奖励示范计划预算，16年执行率53.99%。0岁到6岁严重龋齿儿童口腔健康照护示范计划预算，12年执行率0.53%。35页，12岁至18岁青少年口腔提升照护示范计划预算，12年执行率17.3%。第36页是高龋齿病患牙齿保存改善服务计划预算，12年执行率46.5%。接下来是超音波根管冲洗计划预算，12年执行率40.3%。接下来38页是龋齿经验之高风险患者氟化物治疗计划预算，12年执行率29.4%。最后一项是网络频宽辅助费用预算，12年执行率是84%。以上报告。
对于这一次报告，有没有询问、建议或者是申请？
医院牙医协会的代表，请大家看一下那个报2-7，那个113年第一季这个是个层级的状况。但那个报告的长官有提到，但是我觉得大家看这个今年第一季哦，是今年第一季。只有4个层级里面，只有区域医院它的申报量是衰退的，那别人都成长了这么多哈，那我们等于衰退人家至少差距10% 以上，这是一个对区域医院来说是一个很严重的警讯啊！也拜托署里面能够多加重视。那因为很多地区哈，不能够以台北来看，很多地区比如说屏东，比如说云林、嘉义，甚至台东，它是没有医学中心的。它的区医院其实就是在执行那个地方医学中心相对的角色。那因为现在区医院基本上就是缺医师的，然后缺 PTY， 缺物理师，缺药师，甚至现在缺 normal study， 缺生理盐水。所以基本上区医院这个衰退的状况，可能拜托署里面要重视，不能过度简化成说有些医院可能真的有些医院，但是它不是主力医院，在今年第一季，它是去做一些评鉴的调整，因为据我所知，就有几家医院它是直接牙科几乎就是团灭，所以这个部分可能要还都属于重视一下。第二点就是区医院的医师，因为在他可能评鉴条文跟他的执行医疗业务量跟医学中心不会落差太大，几乎都是类似，但是因为他的医师一定是相对比较少，没有像医学中心那么多，像比如说口腔外科啊或者是其他科，那他的医师个人的特色医疗还是他的一些申报就会相对，因为医师少，他相对会比较集中。那这方面在各分区的管控方面，拜托也能多加斟酌。谢谢。
谢谢。那其他各位报告，不好意思，我想我们看了一下这个 PPT 里面相关内容，我想大概应该是我们的医学中心、区域医院、医区医院在这几天的所谓的升等方面数字上会有一些改变。所以有一些地区医院升到西域医院的时候，可能它还在继续的发展当中。所以我想，如果就看这个这样子的一个数字来讲的话，我想我们还需要在升等之后，在一段时间以后再来发展，是不是会比较稳定一点？那当然，全会这边也会去做相关的配合。我们照顾的不同层级的病人里面不同层级医院照顾不同严重程度的病人，我们都一定会给予我们所谓的医疗服务机会里面一个最大的方便。
这边我们同仁是人哈，就是对刚刚的医院牙科代表提出来的哈，那我们就分析一下那个区医院的牙科哈，最近牙科的申报状况，看一下有哪些医院有什么特别的查核状况哈，是不是有
就是
业哈。我们就个别医院去分析一下的技术。好，各位有没有在
多少没有
技术看得出来？没有，我就找到那个
就刚那个方前各位讲的有关系，就刚所讲的有关升格的部分，我们写在简报的第9页。 的瑞素第二点，因为医学中心就是从区医院升格，在三月份的时候有升格了三家。那区医院是变动比较大，因为从地区升区的话是新增五家，减少四家，地区相对不大，可是区域升一中是增加了三家。那我后续会再就这些再去做一个分析。
那我们就进入地区，今天整个讨论案有九个案，然后每争取事件第三个报告案。